个周末能够来到这里，与这种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有关宣教的信息。我相信每一次参加宣教年会，我们许多弟兄姊妹回去以后都有一点内疚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听到了这么多宣教的见证，我们也知道宣教的需要，我们听到有关宣教的信息，我们也看到许多来华的宣教士的见证。像昨天晚上来参加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被这个录影带所感动。这里所讲的是许多的宣教士，他们带着爱来中国。爱不是一个观念，宣教不是一个节目，爱和宣教是一个行动。但是当我们想到要如何行动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许多的人心里面都一定会出现一些问题，说我知道宣教的重要，我知道宣教的意义，我也知道世界各地包括我们在本地或者是本国都需要宣教的同工，需要宣教的人手，但是我有工作，我有家庭，我上有老下有小，我有许多的债务还没有还清，我的房子还没有付清我孩子的学费还需要筹措，因此我怎么可能来参与宣教的工作呢？我怎么可能实际的来做宣教的工作呢？到底宣教与我有关吗？我们盼望主差遣他的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但是好像我还不是。这是我们许多人在面对宣教年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当耶利米听到上帝对他呼召的时候，他也对上帝发出同样的呼声和问题。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十节。耶利米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读来。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我们知道耶利米是犹大国在亡国之前后一个很重要的先知。那时候犹太人已经北国已经被亚述人所掳去，南国犹大国也岌岌可危，巴比伦曾经三次来掳掠犹大国，到第三次的时候犹大国就亡国了，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就在这一个国家最危险也是最动荡的时候，上帝呼召耶利米来做他的先知。上帝呼召耶利米来做先知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因为他本来是在便雅悯地的一个祭司。各位晓得祭司跟先知的职分是不一样的，祭司一定是要立位支派的人才可能成为祭司，而先知不一定，先知是上帝呼召他代替上帝对当时的百姓或者国王说话，那么他是上帝的代言人。他本来做祭司的人，而且他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圣殿里面，不是主要的祭司，他是在便雅悯地，是在北边在北国的地方，北边的地方做祭司的。那上帝却呼召他说，你到南边来，到南国，到犹大国来，我要呼召你做先知。而且他这是末代的先知末代的先知的话所讲的话是责备的，是劝勉的，是要求的是不是一些好听的话，而是责备的话。因此他要承担这个职分，他要承担这样的使命，是非常艰难的一个使命。我 我们看到耶利米听到上帝对他这样的呼召，他接受到这样的使命以后，他的回应是什么？我相信跟我们大部分人所会有的回应是一样的。上帝对他说，你要做拔出的工作。拔出就是把一个已经栽好的一个已经成长的食物要连根拔起， uproot 就是把它拔出来，然后要拆毁，就是已经建好的房子要把它拆毁掉，然后再来毁坏，要毁坏就是 destroy， 就是已经好的建筑物把它弄毁掉，然后再来倾覆就 overthrow， 就是把它丢掉丢出去，把它抛弃掉。他讲了上帝对他说的这四件事情，你看都不是好事，对听到的人，对当时的政府，对当时的那些祭司们，或者是圣殿里面的那些服事人，他们都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话，因为以色列人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怎么会把他们拔出来连根拔起呢？为什么会把他们的圣殿拆毁掉呢？会把他们帐幕毁坏掉呢？会让他们倾覆，然后让他的整个国家就这样灭亡了吗？没有人愿意听这样的话他们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不愿意接受上帝借着先知对他们的责备。因此他要执行的这一个使命，这个任务是非常艰难非常痛苦的。各位可以想象得到他的处境会是如何。那整个耶利米书，各位如果看的话，我们看到耶利米书他有好几次都向上帝发出哀告的声音，他说，上帝我整日的哀恨，被攻击被击打，他被国王厌恶，把他下到地牢里面去，而且那地牢里面是有水的，把他下到水牢里面去他受了许多许多的灾难。当时有一个助理，他有一个助理叫巴路，这个巴路呢本来是官家的，就是官员的家庭出身的，本来有很好的前途了。他的一个弟弟呢是在王宫里面做总务，等于像总务大臣一样的。但是这位巴路，因为他替耶利米做秘书，帮耶利米把耶利米讲的话写下来，而且把耶利米要做的事情记录下来，因此他受到牵连。这巴路呢也曾经在耶利米书42章那边发出哀哭的声音，他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终天终日哀恨，我的好像骨头没有一块是完整的我受了很大的苦难就他们都有受不了的时候，因为他们知道说在这个末代的王宫里面要执行先知的职分，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所做的就是拔出，就是拆毁，就是毁坏，是倾覆的工作。但是上帝说，除了你们做这个破坏性的工作以外，你们做的这个破的工作要先破而后立，我要让你们来做建立，做栽植的工作。也就是上帝的心意是要在已经毁坏的、已经离弃他的、已经背逆他的百姓当中做拆毁、做破坏的工作，为了让他们痛定思痛以后学习能够建立起来，能够被重新再栽植起来。当他们重新被建立被栽植以后，他们历经沧桑，因此他们知道受了管教以后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要顺服上帝的旨意，要重新成为上帝的子民。就像出埃及记19章，上帝带他们到了西乃山下的时候，告诉他们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来归我，你们要做属我的子民，要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呼召，上帝对以色列人的使命是如此。他们忘记了，他们随从外邦人拜偶像，他们随从今世的风俗，他们受到周围文化环境的影响。上帝管教他们一定要管教，因为这是上帝的公义，但是上帝的慈悲怜悯要让他们回来做建立栽植的工作。历世历代所有的先知都是做这样的工作。当人背弃耶和华，当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离开上帝以后，要做拆毁性的工作，要传拆毁性的信息。但是破而后立以后，要建造，要栽培，要建立，使人重新能够得到上帝的面前。在以色列的国家是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看教会的历史，无论是在英国、在美国、在任何的地方，我们看到当人归向上帝，遵守上帝的公义的原则的时候，这国家就兴旺起来。 但当人背弃上帝，当人随从撒旦魔鬼的作为，随从不以神为中心的思想跟潮流的时候，那么就会遇到天灾，遇到人祸，遇到许许多多的痛苦。那若是从痛苦中转回，上帝就在差派他的子民，差派他的使者，差派宣教士来做建立和栽培的工作。这个周末我们在礼拜五晚上，我们讲到布道信的信息，礼拜天早上我们讲到宣教的工作，昨天晚上讲到宣教士的见证，我们都是同样在印证耶利米书这里所讲的话。当上帝拆毁以后，他要建立，借着谁来建立呢？就是借着他所选召的子民，可能是一些个人，可能是先知，可能是祭司，可能是保罗这样的知识分子，或者可能在使徒行传里面许许多多无名的男女老幼，他们活出生命的见证，或者他们像保罗一样能够开拓教会，写下了上帝的信息，能够说明耶稣基督的真理，那么借着各种不同的人来做建立和栽培的工作，这是上帝所要做的工作，也是上帝给耶利米的使命，也是给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这样的使命。当耶利米他听到上帝这样的呼召的时候，他对上帝说，他就对上帝说，我没有办法做这个使命，太艰难了，我没有办法做，我是年幼的，我年纪很轻，我怎么有资格呢？如果我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也许他们还会尊重我，但是我这么年轻，我却传讲这么可怕的信息，他们怎么会听我呢？而且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到底要说什么呢？上帝要惩罚以色列人，上帝要以当时的犹大国说，你们投降巴比伦吧，你们不要想要依靠埃及，因为从古以来以色列人都是依靠埃及的，那你们不要以为埃及王可以拯救你们，你们要向巴比伦投降，你们要甘心接受上帝为你们安排的惩罚。 这些话我怎么说得出来呢？如果当时的人听到我这样说，他们一定说你是犹奸，犹太人的奸细，我们叫汉奸，他们是犹奸，那么你是犹太人 你是巴比伦人的奸细了，你要来破坏人心，然后让大家失去抵抗的意志，然后呢就甘心被巴比伦所统治，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你还亏你是犹太人，还可以是祭司的家庭出身的，你怎么可能说这样的话呢？他说我是年幼的，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可能讲这样的话。但是在刚刚这一段的信息里面，各位看到上帝当呼召他以后，上帝对他说，他对他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年龄不是你的借口，当我呼召你的时候，不是依靠你的势力，不是依靠你的才能，也不是依靠你的年龄，是靠我的灵才能够成事。因此他说不要说我是年幼的，接下来说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就是我既然差遣吩咐你的话，你只要顺服，只要顺服，不要找借口No excuse 哈，就是不要为自己说我有很多很多的借口我不能够做，我叫你去你就去，我叫你说什么你就说。各位记得这个话上帝也曾经对一个人说过，这一个人在米甸的旷野40年，然后他已经在米甸旷野里面叫插队落户用大陆的话叫插队落户因为他已经在那里安居下来，他已经有了一个牧羊的工作，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作，然后至少可以有生活温饱，他已经娶了妻子又生了两个儿子，那已经在米甸的旷野可能就准备要终老异乡了。但是当摩西插队落户了以后，没有想到过了40年，居然在旷野里面看到燃烧的荆棘，然后上帝对他说，你去埃及，你告诉埃及王说我要把我的百姓领出来。各位想想看，这也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有没有哪一个埃及王愿意说我让这200万的民众可以免费的劳工，我就让他们出去，然后呢他们在这里替我抄砖，他在这里替我造成，他们是很有用的一群廉价的劳力，我怎么可能让他们出去呢？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当他跟上帝说我不知道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上帝说我必指示你当说的话，我必告诉你当做的事， 同样的，上帝对耶利米也说这样的话，只要我吩咐你了，你就尽管去，当我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顺服，而且你绝对的愿意遵守上帝的命令，那你就尽管就去。好，他去了以后，神应许他们说，你不要惧怕他们，不要惧怕他们。很多时候我们有许多的惧怕，其实是未到之先，先心里面先惧怕。这个惧怕，惧怕最大的惧怕本身就是惧怕，各位晓得哈。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还没有发生以前，就已经先想象说，哇，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对方会怎么来对付我，然后呢，我会被遭遇到什么可怕的情况。其实大部分都不一定会发生，但是呢，我们已经先想象出最可怕的情况，那我们就先恐惧下来。先恐惧了以后呢，事情还没有临到，你已经先被恐惧击倒了。这是所谓上帝告诉他说，你不要惧怕他们。为什么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惧怕，其实很多时候是真的要惧怕。耶利米是有惧怕的理由的，因为他要讲的这些话，他要做的这些事情都不会受人欢迎的，一定是会被逼迫的，一定是会有生命的危险的，这是实实在在的，倒不是一个想象的惧怕。但是上帝为什么告诉他说不要惧怕呢？因为我与你同在。上帝应许说我与你同在，这是胜过任何惧怕最大的力量。我与你同在，各位记得圣经里面还有什么地方神对什么人说过我与你同在呢？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出乌尔城的时候，神说你要我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你去的那个地方啊，神应许他说我与你同在。各位记得雅各当他逃避他的哥哥，他的哥哥扬言要追杀他的时候，他就逃难到了伯特利的旷野。到伯特利旷野的时候，半夜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枕头的地方，拿石头当枕头。当他睡到半夜的时候，上帝让他看见异象，说天开了，有一个天梯从天上垂下来，有天使呢在天梯上上去下来，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而上帝那时候对雅各说，你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我带领你，我对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约，我也同样跟你立约，我带你出去，我将来也会带你回来，在这个地方来敬拜我。上帝也应许雅各说我与你同在。各位记得诗篇二十三篇，我们都很熟悉的诗篇二十三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嘛，你与我同在。本来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使我在安歇的水边，但是当经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他却从他变成你，上帝变成他，从他第三者变成你，是面对面的关系，你与我同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主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我就与你们同在。当我们完成上帝的使命，当我们愿意承接上帝的使命的时候，我就与你同在，这是上帝的亲口的应许。因此惧怕，不要让惧怕来影响了我们在神面前的行动。惧怕在信心的面前就不足为惧，因为我们凭着信心相信神应许他必与我们同在。我见过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他本来都是很胆怯的，但是当他要去探访、去传福音，或者去面对一些很困难的情况的时候，他就凭着信心去，神就与他同在。我也记得我以前我在大学团契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姐妹，她的声音非常的小声，就是她声音平常讲话就是轻声细语，那个轻到一个地步呢，电风扇一吹，那个声音就吹走的，就是她讲话声音就是这样，从小到大就是这样。那无论是在带茶经的时候，无论是在聚会的时候，或者平常讲话的时候，那个声音都是非常轻的声音，要很用心听才听得到。那他自己做见证，他说有一次他要去向一个朋友传福音，那个朋友呢是非常抵挡的，而且是很硬心的，但是他有这个负担说要去向他传福音，他恐惧得不得了，他非常的害怕， 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他已经事先设想说对方会怎么骂他，或者对方会怎么批评他，或者怎么样来刁难他，那各种可怕的情况他都事先 都已经想好了。但是当他去的时候，他发现神就给他勇气，而且他平常声音那么轻，那一天他讲话的声音居然就可以很响亮的把很清楚的把所要讲的话告诉他。他说他经历到神与他同在。我相信我们在座许多位参与短宣的，你们到中部去短宣，或者昨天有位弟兄告诉我他曾经到过南非去参与那边的短宣的工作，或者我们到一些其他的地方去参与宣教的工作，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当我们平常侍奉的时候，或者平常我们很安稳的时候，我们不会经历到神的同在，因为我们都是靠自己的力量。但是一到遇到一个困难的情况，一到必须侍奉的时候，遇到一个人地生疏或者你不熟悉的时候，你发现神的应许说我必与你同在，就非常的真实。我们本来不一定能够讲出这样的话，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说出来的话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真的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说出恩言，让我们说出责备的话，让我们说出一些真理的一些话语，这是神与我们同在。我相信我们当中有许多带查经的，或者是做见证的，或者我们参与讲道的弟兄们，我相信我们也都有这样的经历。我常常很多时候也是到一个地方，讲道者最怕的是我到一个地方我对当地的人毫无了解我不知道他们是学生还是年长的人还是工作的人到底他们的职业是什么，他们到底慕道友是有多少，还是全部是基督徒。有时候布道会去了以后才知道全部是基督徒或者是有时候呢以为是一个培灵聚会，结果居然大部分是慕道友。有一次呢我去一个地方，他们说你在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分享，我去了以后才知道原来是小孩子，完全是小孩子那我已经那么老了，我要跟这些小孩子讲话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心里面会有点害怕的，我不知道到底当说什么，我不知道到底怎么跟他们交谈。我记得也有一次我去一个聚会，那是他们说是布道性质的，我去了以后才知道原来全部是所谓小留学生，就是什么高中大学这样的小留学生。那以往我侍奉的都是学生学者或者研究所这样的这样的知识分子，那哇突然遇到这么小的小学生，跟我的孙子差不多一样大我到底要跟他们讲什么呢？那我本来准备的一些信息我发现好像对他们不太合用，因为他们几乎都是没有信主的，而且都是刚刚来的才不到一个月的，因为算是九月嘛，就是不到一个月的，他们大概圣经可能也没有读过的。那到底我怎么跟他们建立沟通呢？就是让他们怎么能够建立这信息呢？也是一样就是常常会面对这样的情况。但是各位都知道，如果我们是侍奉主，我们承接使命，那神的应许说我就与你同在，我就与你同在，那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经历。我们会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他就把当说的话告诉我们，把当唱的歌告诉我们。那一次我去的时候，那是在新西兰，在纽西兰，各位知道纽西兰。那一次我看到哇，都是这些小留学生。到底我本来准备要唱这个什么像你真伟大这种歌但是想这个歌太伟大了，他们恐怕唱不出来好，那到底跟这些完全没有听过福音，甚至也没有听过圣诗的人，我怎么来跟他们沟通呢？那时候我突然，那时候当然是一定是神的灵与我同在那时候我想起了一首歌叫做《橄榄树》。各位听过这首歌吗？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我想这首歌呢正好对纽西兰这个环境正合适了，哇，苍翠的草原溪水青绿碧绿的溪水纽西兰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时候我想起这首歌，而且这个歌的歌词又很正派又非常好，而且四十多年前流行，到现在在中国大陆还流行那我说好，你们有没有听过《橄榄树》这个歌？我唱给你们听，每一个人都会唱。我没有想到，居然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流行的歌，居然现在的中学生也会唱好，那么一唱这首歌以后，哇，整个就好像融成一体了。接下来要讲什么就容易了我主要是在讲说，这是神的恩典就是神应许说我必与你同在，只要我们愿意侍奉主，必与我们同在，要拯救你。即使再困难再危险，我要拯救你。 而且这是耶和华说的，他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经将说的话传给你。上帝亲自来安慰，亲自来应许，上帝亲自按他的口说，我与你同在。你的口不是你自己讲的，是我的灵在你里面让你来讲出神的话来。你的思想、你的观念、你的话语何等的有限，但是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我们的口才，不是依靠我们的年龄，不是依靠我们的学问，是靠神的灵方能够成事。上帝对约利米做这样的应许，不要想说你是年幼的，不要说你不知道说什么，也不要担心你所讲的话会触犯什么样的人，因为我既然与你同在的话，我就让你来做拆毁也做建造的工作，做拔出也要做栽植的工作。这是上帝的话，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应许，我们尽管去做，你就会经历到神的同在。我相信面对宣教，我们许多的人刚刚讲过有很多的恐惧感，我们担心语言，担心适应的问题，担心儿女教育的问题，担心浸会的问题，我们担心身体的问题，担心气候的问题，有很多很多的担心。但是这些担心其实在神的面前都算不了什么，真的，我们如果得到这样的应许，有这样的呼召，有这样的印证，我们尽管忠心去做，神一定与我们同在。在1989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神学院读书，快要毕业了。那时候呢，各位都知道，89年6月以后啊，中国发生了大事，因此很多在国内的、在海外的学生学者有一个很巨大的改变。这个巨大的改变就是，我80年来美国，在那10年的时间里面，我会参加很多的学生聚会，参加很多教会的聚会。那偶尔会有一些中国来的学生学者，那时候学生很少，大部分是访问学者，而且访问学者都是中老年的访问学者，访问学者而且其实是群体行动的，就是很少是单独一个人来，都是几个人一起来，那几个人当中有一个大概是领导者的，这样就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哈。那所以那时候呢，如果是华人教会聚会，我们礼拜天说今天有没有新来的人如果当时是国内来的，很少人敢站起来说我是叫什么名字，我在哪一个单位工作我做什么就很少人会这样说的大部分都不太敢站起来，不太愿意把自己的身份暴露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在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来的访问学者或者是工会留学生很少人真正在教会能够进能够留下来很多是只是来做观光客，是偶尔来观光一次然后就离开了，或者即使是在这一个地方，但是呢很少固定来。但是90年以后很明显的不一样，很明显的差，大量的学生学者知识分子或者短期来访问的就涌进教会，而且涌进来教会是很认真的问有关信仰的事情，查经非常的认真，听到非常的认真。那时候任何的布道会，任何一个布道会如果有100个人来，几乎70%-80%都会举手截止的。那时候就好像下网打鱼一样，下网然后就网上就充满了鱼。今天呢好像一条一条鱼要钓上来，钓得很辛苦了，但是当时是下网打鱼，那是真的是成网的愿意信主，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也就是上帝所预备的一个极好的一个时机。因此我自己是在1970年就开始全时间侍奉，而且是以文字工作为主，从70年到80年在台湾编校园杂志跟校园书房出版社，然后80年到90年是在使者协会编使者杂志。那到了90年好像又另外一个10年，到底我前面的方向如何了？那时候神学院要毕业了，我要寻找前面新的方向，到底我要走什么样的路呢？要不要牧会呢？要不要去做所谓跨文化的宣教的工作呢？我也考虑过我要不要去做餐馆的工作呢，因为我一向都在知识分子当中，我觉得我应该试着向比较基层的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那表示说我就要学广东话，因为那时候餐馆大部分是广东话的，那我要学广东话，我要开始 了解适应餐馆的生活。我自己是在中产阶级，我家里是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那我在基督教家庭出生的，因此我对于所谓社会上的贫众一些比较基层的，我的了解很少很少。因此我要如果要做宣教的工作，就虽然不是到国外去，但是如果做宣教的工作的话，我要开始学习新的一个侍奉的方式。我那时候跟我的妻子，我们都有这样的决心，说如果上帝呼召，我们愿意去做跨文化性的工作，甚至到海外去，我们都愿意。但是当我们在寻求的过程当中，好像路都没有开。那我跟一个宣教机构的负责人也是非常熟悉的他对我们了解很多的。我去跟他们主动谈的时候，他好像不太接受我的样子我心里很挫折我想说如果我要去的话，你们应该大大欢迎才对而且我是愿意自己筹经费去的，怎么好像他很冷淡的样子他好像他没有讲出来，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说他觉得你大概不合适，你不合适来做这种工作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那时候我们就好好在寻求。在寻求的时候，那时候上帝突然让我们看见说，这一群中国学生学者对福音是这样的渴慕，目前是最好的一个时机好像冲浪的人要冲到这个浪的最高的地方那现在浪最高的地方就是在冲浪的这一批人，就是中国来的学生学者，这是对福音最渴慕的时候。那过去神让我20年的时间做文字的工作，那接下来这20年的时间，上帝仍然要我做文字工作吗？这是我比较熟悉的，比较有经验的，但是这是一个不同的群体，完全不同的一个群体。我要进入这个工作吗？我虽然已经不再年幼了，已经中年了，但是我没有经验。我在台湾长大，在基督徒家庭长大，对慕道的朋友，对大陆的群体，我其实了解很少的。我从书上、从杂志里面看到一些资料，但是这了解很少的。我有资格，我能够做吗？而且到底他们想什么？他们关心的是什么？到底他们最对他们最有针对性的信息是什么？我几乎没有太多了解。我对于台湾、香港背景的，我还有相当的一些经验跟把握，而且过去20年一直做这样的工作。但是现在面对中国大陆的学生学者这个群体，我到底要怎么做呢？到底切入点在哪里呢？到底怎么是有针对性的信息呢？这些都是我当时觉得非常恐惧的当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而且越来好像越清楚，觉得越认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带领的时候，我们也跟一些年长的、非常了解我们的、常常为我们祷告的一些弟兄姊妹分享，他们都说：“对，就是你要做这个工作，你就是最合适做这个工作的人。”好像主观的蒙召有客观的印证，因此对我们来说，应该就是要走上这一条路了。但是虽然是如此，仍然很多恐惧因为到底经费从哪里来？我们没有这么多的经验我们有文字的经验，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群体的认识跟了解我过去还没有去过大陆，我也不知道到底这个整个情况是如何。从书上的、从电影的、从电视所看到的，一定不是全面的。那到底我怎么去了解呢？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呢？当我们在这个祷告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将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就从开始有这样的意念到真正做决定，差不多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那这一年的时间当中，我常常半夜的时候会醒过来。各位知道为什么会半夜醒过来吗？午夜梦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恐惧就是心里面因为有很多恐惧，所以到半夜通常都是3点钟的时候就会醒过来。3点钟应该是最熟睡的时候，3点钟就醒过来，因为心里面开始有很多叫莫名的恐惧，还没有临到之前，先担心、先恐惧、先设想先假想各种最可怕的情况都把它想出来，然后就睡不着。睡不着以后，3点钟醒了就睡不着，然后就常常会想这些问题但是终于到了一个时候，也就是上帝借着耶利米所讲的话：“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因为他应许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已经按你的口伸手按你的口说：“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你。” 当说的话传给你。我想不出当说的话是什么，但是上帝会借着他所选召的人，借着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会一同来把当说的话传给你。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当我们开始渐渐决定啊，就是这件事情终于确定下来以后，当你确定了以后，也就是说当我们顺服以后，上帝真的就开始开路。我最恐惧的倒不是经会或者是这些经验的问题，那时候我最恐惧的是我对读者的了解。我刚刚讲过，如果你对读者不了解，你在闭门造车，是关在家里面造车子，结果在路上不能开的哈。因此当我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我就跟一些国内来的弟兄姊妹，那时候在 Cleveland， 有一次我到 Cleveland 见到冯秉成弟兄，各位知道哈，那时候他还是博士后的学生。那当他在那里的时候我见到他，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开始要做这件事情他立刻告诉我说我做你们的支持哈。他说因为我过去牧道牧了10年，我问过各种的问题，那么现在我成为基督徒以后，轮到别人来问我各种的问题哈。因此到底大陆的人遇到圣经，读到耶稣，读到复活，读到创造论讲到罪的问题，到底心里面会怎么想？他说我最清楚了，我非常清楚哈。他说你们任何一个主题我都可以把这些背景写给你们哈。因此他就当时做这承诺，他一直都保守他的承诺，就是我们要策划第一期要讲到上帝的存在，第二期讲到耶稣，第三期讲到罪第四期讲到爱，他就好，我们只要一定主题，他说好，关于上帝，一般的人的想法是什么？他说我们一般中国学者的想法是什么？讲到耶稣，一般的人的想法是什么？他都写了很长的信给我们，就是2页、3页、4页的说明说如果是这个问题，要怎么样有针对性的来面对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去邀稿，根据这个去收集一些见证。那上帝就开始把许多这些意见赐给我们。那当然我们自己也做很多的努力，我到国内去，我到上海去，我就特意到上海去。那时候呢，书报没有书报摊的，在90年左右，那时候是没有书报摊的。那时候书报摊都在什么地方，各位知道吗？在邮局里面，就是所有的杂志报纸都是在邮局里面。所以我到四川路的那个上海的邮政总局去把他所有的杂志买一份回来，去把所有的报纸再买一份回来，好好研究分析到底说什么，到底笔锋应该如何写，到底一般人关心的讨论的议题是什么。我连续做了很长的时间的这些研究，然后渐渐的到92年的时候，海外校园杂志就创刊。那么也就是说，当时我虽然有很多的恐惧，但是在这恐惧当中知道说这是神的吩咐，这是神的呼召，就勇敢地走出去以后，神开始把稿件给我们，把意见给我们，把许多的经会，把许多的支持的祷告的力量赐给我们。这是一个信心之旅，宣教是一个信心之旅，宣教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如果你已经看见了，然后你再走过去，这就不是信心如果已经有实实在在的把握了，你才去做，那就是不是信心。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凭着信心相信神已经呼召，神已经按手，神已经应许，他一定会成就。3年前我开始进入另外一个领域，我过去40年都是做文字工作。那么3年前那时候我们看到网络事工的需要，看到新媒体 的出现特别我们也警觉到很多年轻的一代比如像现在的大学生这一代的话，几乎不太愿意再看文字，他们都是在看网络，或者是看手机，或者是他们在看又使用新的媒体。以前我到中国去的时候在地铁里面会听到很多人讲话谈笑风生，现在地铁里面除了机器的声音以外，几乎都安安静静的，因为大家都低着头在看手机各位都知道的几乎很少人讲话了，他们都在看他们的手机，这叫低头族。那当我看到这么多低头族以后，我就知道说，我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上帝呼召我做文字的宣教士，现在我开始要做新媒体的宣教士，但对我来说也是完全新的领域。过去的媒体我只知道上网或者是说 email 大概只会做两件事情。那到底什么叫做网络宣教呢？怎么在借着新媒体来宣教呢？对我来说是完全新的一个领域。 那我从3年前开始也是一样，开始下功夫去研究、去收集、去了解、去请教哈，开始进入这领域当中，然后跟许多的同工或者是跟许多的弟兄姊妹一起开始来策划、来研究、来分析，怎么样在目前这个新的时代里面，我们用新媒体来做宣教的工作哈。那如何让年轻的一代他们喜欢看？他们喜欢看什么？那不是只是他们喜欢，而是我们要传达的信息如何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他们能够喜欢的方式来表达。那这是不断不断的我们在尝试各种不同的方式。那么在过去这3年的时间里面我们跟许多的团队一起分享、一起研究、一起思想，我们渐渐进入这新媒体的领域里面。那目前我们建造了几种不同类型的网站，来适应不同年龄的不同阶段的需要。好，我举这个做例子呢，只是告诉各位说，每一个阶段哈，我们侍奉的每一个阶段当中，上帝不断的要我们去面向新的挑战。不要说我是年幼的，或者像我一样说我是年老的，我是年老的，所以这个网络施工啦，这么小的一个萤幕我看不见了哈。好，这些都不能够成为我的借口哈。我是年幼的，我是年老的，同样的，我们都可以承担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使命。每一个人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让我们都像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都勇敢的来迎接我们的使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当你呼召摩西，当你呼召亚伯拉罕，你呼召雅各，呼召约瑟，你呼召耶利米，呼召以赛亚，呼召保罗，呼召亚拿尼亚的时候，他们都勇敢的在你的面前说我在这里。虽然他们已经有他们的工作，他们已经有他们的家产，他们有他们的儿女，他们有许多他们原来的计划和目标，但是当你呼召的时候，他们放下自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因为他们的蒙召，因为他们的顺服，我们今天能够同样的蒙福，世上的万国万主都因他们而蒙福。主，求你今天也借着我们来赐下恩福，借着我们的奉献，借着我们的摆上，借着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心愿，主，求你让我们的爱心，让我们的信心成为行动。感谢你，你在这里设立基督徒会堂，感谢你在这里呼召了许多有恩赐、有经验、有各样的才干的弟兄姊妹。主，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据为己有，而是在你的面前说，虽然我们年幼，虽然我们年长，但是你既然呼召，我就顺服。求你施恩眷顾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